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1号，公元2017年8月22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国、台湾、维吾尔、南蒙古代表出席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西藏礼堂容吉阿扎案件最后一名政治犯获释；谴责声浪下剑桥大学出版社重刊涉藏台问题文章；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于印南召开年度大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来自海外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以及台湾、维吾尔、南蒙古等遭受中共打压的群体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四届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强调各方应携手对抗中共的殖民统治。第四届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昨天8月22号在法国巴黎市召开。该场活动除流亡藏人社区中持独立理念者出席外，也有来自世界各地其他民族群体的志同道合者出席。台湾法学博士曾建元、流亡德国的中国女作家徐佩、市委会秘书长多里坤艾莎、世界南蒙古大会主席习海明以及旅澳学者袁宏斌等出席了会议。而根据活动筹备方公布的视频与新闻稿，西藏议会议员朗杰卓嘎作为主要嘉宾之一，在致开幕词时提出，理念与派系间的相互敌视绝不应该出现在西藏抗争中。他认为，壮大西藏独立运动主要依靠团结对抗中共。在介绍西藏独立历史的同时，也应该向民众阐释争取西藏独立的利益。西藏前政治犯李克先发言时提到，藏人必须做好准备，抓住世界趋势变化的机遇。而市委会秘书长多里坤艾莎则谈到东突厥斯坦的未来与独立抗争，强调与所有反抗中共统治的人民进行联盟的重要性。徐佩博士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共对世界民主的威胁。在研讨会首日下午的会程中，西藏议员莫兰塔钦发表了主题演讲，没有独立，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便无法生存。另一位议员丹巴亚培的主题为西藏独立与世界和平的密切关联。前议员哲同丹增汪布则在会上分析了中共于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07年，西藏礼堂藏人容吉阿扎公开呼吁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而后与另外四名藏人一同遭拘捕判刑。容吉阿扎与其中三人已经先后刑满获释，而刑期最长的阿周鲁波在被关押10年后昨天获释返回家中。2007年8月1号，中共建军节当天，西藏康区礼堂藏人容吉阿扎在当地一场赛马活动上公开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尊崇后遭中共拘捕，包括他侄子在内的多人也被一同带走。同年11月，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容吉阿扎有期徒刑8年，同时以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判处容吉阿扎的侄子阿周鲁波有期徒刑10年， 另有三名相关人士分别被判处1年半至9年不等的刑期。包括荣吉阿扎在内的此案四名相关人士均已先后刑满获释，而刑期最长的阿周鲁波也终于在昨天8月21号深夜获释返家。荣吉阿扎的侄子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周次丹告诉本台，阿周鲁波入狱3年后，传出他遭到中共狱方人员毒打时愤而用头部撞墙的消息。据悉他当时说，与其死在你们手里，我还不如自己结束生命。那次他被送往医院，但那已经是7年前的情况了，现在无法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只能从传出境外的照片中看到他身体稍微有些消瘦。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各方的谴责声浪下，剑桥大学决定重新于中国网站刊登早前撤下的有关西藏、台湾与人权议题的文章。剑桥大学校方、出版社、中国季刊三方分别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中国季刊主编普林格莱日前透露，校方出版社决定撤下该刊物的300多篇文章与书评，内容涉及西藏、台湾、香港、天安门屠杀以及维吾尔与法轮功等问题。公布于网上的遭撤文章名单中，有涉及西藏内容的50余篇，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物土物名》，以及美国藏学家梅格尔斯坦的《雪狮与龙》等书籍的书评。剑桥出版社撤稿的消息引来学术界的谴责声浪，而后更有学者发起联署抵制活动。而昨天21号，这起事件发生巨大转变。剑桥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在中国书本进口方的清晰命令下，剑桥大学出版社无奈做出在中国网站取下315篇中国季刊文章的决定。校方表示，最初做出这一决定时，也只是为筹备校方与北京间的洽谈会议。然而，校方重审了这一决定，因学术自由是剑桥大学的基础，因此校方与出版社已经同意重新开放所封内容。中国季刊也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表示已经确认在中国网站重新刊登被封文章的消息，并且表示文章将提供免费下载。中国季刊也指出将就此发表完整的声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团体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召开年度理事大会，探讨如何通过发展经济来促使藏人社区的稳定发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8月22号，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第17届理事大会于印南蒙格特堆格林藏人社区召开，商业合作联盟通过脸书直播了开幕式过程。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阔拉仓索然多杰作为主要嘉宾在仪式上发言，指出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的主要宗旨就是推动各藏人社区的稳定发展，并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了继续西藏抗争运动，商业联盟应制定长远方针。 扩拉仓索南多杰亦呼吁该联盟加大同藏人行政中央及藏人团体间的合作力度，一同实现流亡社区的自力更生。商业合作联盟执行长丹增义嘎在会上介绍说，此次大会共有来自15个藏人社区的联盟成员以及不同藏人团体的代表共上百人出席。从8月22号至24号的会程中，将审查16届临时大会各议案的落实情况，公布商业合作联盟过去一年中的财政收支，以及探讨就如何通过创造经济效益来推动社区发展等事项。分布于印度各地的15个流亡藏人社区合作团体于2005年创建了在印流亡藏人商业合作联盟，其宗旨为鼓励藏人创业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如今该联盟已达到近3万名会员，90多家产业规模。同时，商业合作联盟每年均向务农的流亡藏人提供援助，并对贫困藏人学生提供助学金。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秦伟平撰写的文章，中国青年一代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历史意义。
也有人因为在国内家庭背景之城不一而足，当然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海归回国后发展并不理想，人人都知道学历并不代表能力，但中国社会环境比较复杂，少数政治正确又有真才实学的海归青年却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竞争激烈，每个人都在努力。或许对于参与抵制达赖喇嘛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向祖国表忠心的好机会，少数与中国领事馆关系良好的活跃学生干部可能因此捞取政治资本，回国可能有特别的发展机会。但对于该校绝大多数普通学生来说，你可能毫不关心政治，或者被代表了，甚至是临时客串了一次群众演员信号。这次抵制声明不过是茶杯中的风波，达赖喇嘛出现在该场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相信你们一定会受益匪浅。达赖喇嘛尊者虽然每年会在世界各地发表数场公开演说，但能有幸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人毕竟有限，笔者认为对于中国青年一代而言，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将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不管中国政府是否承认西藏问题不但长期存在，而且未来也需要妥善解决，达赖喇嘛作为一个西藏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虽然他现在身体很健康，毕竟年事已高，未来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特别是拥有海外留学和生活经历的青年精英，未来建造和领导这个国家的重任迟早要落在肩上，西藏问题也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现在如果有一个亲耳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机会，一定要务必珍惜。
以上收听到的是秦伟平撰写的文章，中国青年一代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历史意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点嘞。